第24集。无暇怒道，我如果想要带走大黑，我会到这个庙里来，早就带他们走了。你看，你家大黑将我家大白骗出来，这账我还没有找你算呢。沈清理注视着水无暇，
你真的不是想要将我的大黑给骗走，帮你的公子殿下抢夺一个第一名。要知道，只要将他骗走，你家殿下就能变成谢国师的亲传弟子。
我没想过。
哼，你为人侍女就要全心全意为主子考虑，现在你主子正为这匹大黑马发愁，你知道这匹马的下落，你居然没为主子想过。
我为主子考虑不假，但是大黑马是我的朋友，我没有出卖朋友的习惯。沈清理凝视着无暇，后者的眼睛里一片坦诚。沈清理轻轻哼了一声，
那就算了。我听见你一路与马儿絮絮叨叨，你要将马儿带到哪里去？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？
我要将他带到狼牙牙行的后院里去，与大白住一起，没人敢进牙行里来逮马。
沈清理冷笑地问道，
哼，你能保证你牙行里的小姑娘全都靠得住？你能保证你的姐妹们不会回牙行，不会将大黑马的消息报告给自己家的主子？
无暇一时愣住，然后将手中的缰绳递给沈清理说道，
是我想的简单了，你将大黑藏到安全的地方。
沈清理接过了缰绳，大黑马却是发了急，拿着头去蹭无暇的手，低声吼叫。无暇一时不明所以，沈清理哼了一声，
哼，这货也是一个重色轻友的，他看着你手上的缰绳，以为你要拆开他们这对小夫妻。
无暇这才明白，不免失笑，于是将手上的另一根缰绳也递给沈清理，却不想沈清理竟然将自己手上的缰绳递了回来，两只手就毫无征兆地碰在了一起。少年的手是红活原始的，有着厚厚的老茧，少女的手非常白皙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。那日在马背上，两人曾经紧贴而坐，少年的手也曾搂住少女的纤腰，但是那个时候少女的心中并无其他杂念，少年的心中想来也没有其他杂念。可是现在手指这么轻轻的一触碰，无暇的心竟然莫名的惊慌起来，沈清理眼睛里也经过一丝慌乱，随即收起。一种莫名的美好感觉毫无征兆地在无暇的心中弥散开来，四面的空气里蕴含着野菊花那如酒一般浓郁的香气，是因为香气太醉人了，还是因为刚才喝了酒？无暇觉得肯定是自己太累了，所以幻觉了。风特别的轻，少年的眼神似乎特别的温柔，深幽的眼眸里似乎蕴藏着很多别的东西。无暇知道自己不对，于是硬生生地将头扭过去，将自己从那个深深的潭水里拔出来。少年将手中的缰绳递到无暇的手中，然后迅速离开，他的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，
这匹马也交给你，两匹马都给你。
无暇愣了一下，
给我？
少年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
我听说了，谢国师有过交代，谁找到的马就算是谁的，所以我也不担心这货被人找去阉了。你养着他，他喜欢你，他不但喜欢此马，还喜欢美人，你就是他喜欢的美人。
后面两句话显得很突兀，但是听闻少年称赞自己是美人， 吴霞心中还是隐隐觉得有些欢喜。少年说，
只是你别忘记，隔三差五给他买只烧鸡，买一壶酒。
吴霞点点头说，嗯，我带他到这家店里来买。少年笑着摇头，
这货最喜欢这家店，不是因为这家店的烧鸡特别好，而是因为这货不敢去别家店铺交易，他生怕别人多收他的钱，或者干脆将他的钱都拿走。
这话大黑马可不爱听，于是愤怒地长嘶起来，震动的整个小庙屋梁上簌簌地落下很多灰尘。沈清礼哈哈大笑，转身走人。他走的似乎也不是特别快，但是一转眼就隐没在月色里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吴霞牵着两匹马恍若梦中，他翻身上了大黑马，牵着大白马往书院方向行去。书院在城东，吴霞现在的位置在城北，隔着五六十里路，但是有着骏马，这一点距离根本不是问题。吴霞骑着一匹马，牵着一匹马，奔赴青山书院。在距离青山书院还有十里路的地方，吴霞被人拦住了。
吴霞姑娘，我用10000两银子的价格买你胯下的这匹马，你意下如何？
吴霞冷眼看着那人，那人身上穿着仆役服饰，也不知道是哪家富豪子弟家的仆役。吴霞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，不卖。那仆役还要试图说话，吴霞稍稍一夹马肚，大黑马知道吴霞的意思，直接抬起前腿对着那仆役踩下去。那仆役吓得一大跳，忙一个鲤鱼打滚躲过去。大黑马放开驰骋，根本没有人能阻拦，却听见前面有大声叫喊，
快快绊马索。
大黑马厉声长嘶，大白马与他和鸣，两匹大马就像是一黑一白两道闪电，直接越过了一条长长的壕沟，又越过数十根绊马索。吴霞不得不减速，然后面前是人墙，火把的光线是如此的耀眼，数百名穿着各色衣服的人也不能分辨是佃户还是仆役还是什么人，密密麻麻的拦截在道路上。两匹马纵然能掠过，也必然有死伤。人墙的后面，黑发白衣摇着扇子坐在一匹白马身上的不是四皇子，是谁？大黑马已经跑得兴起，吴霞却只能将马给停住，看着人群后面的江天笑，冷笑地说道，
哼，四殿下果然没有动用家里的下人仆役。
江天笑大笑说道，
我确实没有动用家中的下人仆役，这些都是自愿前来帮忙的乡邻和佃户，我也未曾主动招呼，更是未曾浪费一个铜钱。
吴霞冷笑地说，
哼，四殿下，你这话说得好生亏心。
江天笑哈哈大笑，
之前谢国师就已经说过，这次只论输赢，不计手段。吴霞姑娘，我愿意拿出10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你胯下这匹马，你看如何？
吴霞淡淡笑了一下说道，
成为谢国师亲传弟子，这是何等荣耀，居然只值10万两银子。
江天笑面色一沉说道，
100万。吴霞姑娘，这是最实诚的价格了，再多姑也付不出了。
哼，这是大道之上，这里的人至少也有数百之众，我是谢国师的师侄女，你以为在这样的场合你敢与我强买强卖？
江天笑的脸色一变，片刻之后他已经换了一个脸色，声音也诚恳了，
吴霞姑娘，你也知道，你家公子即便有了这匹好马，谢国师又于之前的约定收了你家公子做了亲传弟子，但是 由于你家公子资质的关系，他也难得有大成。而我如果有了这匹马，将来成就也许就不是你家公子所能想象。这样的结局，你师伯也欢喜，姑也是欠你一个人情。为了表示诚意，孤王愿意拿出100万两银子加上500亩地作为补偿。吴霞，你意下如何？
吴霞咬牙说道，上开，不卖。但是人群已经密密匝匝将吴霞堵在中间，即便有好马又怎么驰骋？大黑马倒是愈加的兴致高昂，厉声长嘶，他是催促吴霞赶紧松开缰绳，他要抬起前腿狠狠踩下去，那些拦路的家伙自然会屁滚尿流的让路。却听见远处有马蹄声嘚嘚传来，有气喘吁吁的声音传来，
100万两银子和500亩地换一匹马，好赚的生意，吴霞你为什么不卖？
那气喘吁吁的声音似乎很遥远，但是偏声却是极为清晰。吴霞心中一喜，随即叫道，
公子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吴霞站得高看得远，就看见前面一匹马上载着一个人，哼哧哼哧的往这边奔过来了。哼哧哼哧的不是马，是人。那马也是一匹大黑马，月色下依稀看见那毛色油光发亮，就外貌来看比吴霞胯下的那匹马还要神俊上三分。那一人一马靠近人丛，本来已经开始减速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那匹黑马又突然加速，对准人丛马蹄狠狠地敲下。站在外围的一个佃农模样的人急忙向边上躲闪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那匹马一蹄子正砸在那人的腿脖子上，当时就将他的大腿骨砸断，那人厉声惨呼。而马背上的江天书却是吓得尖声大叫，哭爹喊娘，
啊，救命啊，救命，这马怎么突然发光的，快快快救我救我，我要摔死了，我要摔死了。
声音竟然将那个呼痛的声音也盖下去了。吴霞胯下的大黑马纵声长嘶，也抬起马蹄打算狠狠砸下去。那匹大白马更是兴奋之极，也是人力而起。看见三匹马一起发狂，人群略略松散了一些，谁也不敢太过于接近。江天书整个人伏在马背上，紧紧搂着马脖子，带着哭腔叫道，
快救我，快救我呀。
那大黑马却带着江天书冲进人群之中，打着长长的鼻哨，凑到白马身边，拿整个脑袋去蹭那匹白马。吴霞胯下的大黑马大怒，一蹄子就对着那外来的小三儿踢过去。吴霞忙死死勒住自己的大黑马，江天书鬼哭狼嚎。江天书胯下的大黑马这才发觉自己有一个强悍的情敌，于是喘着粗气站定了。江天书这才安定下来，略略直了直身子，对吴霞说，
吴霞，你这匹马是你从狼牙牙行里带出来的吧？也好生神俊。100万两银子和500亩地你就卖了吧，反正我也有一匹大黑马。
吴霞愣住了，四周的人都愣住了，面前好像是有两匹大黑马，一样神俊的大黑马，看起来似乎很像的大黑马，连额头上那撮白毛的位置都差不离，到底哪匹黑马才是谢国师要的大黑马？吴霞听着江天书说话，略怔了怔，才明白过来，说道，
公子，这是我家师父养的两匹马，我师父借给我们骑乘的，不能卖。
卖了吧，卖了吧，这么好的价钱，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，是不是？再说还可以卖一个人情给四殿下，四殿下可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你说是吧？
江天笑脸上黑一阵白一阵， 片刻之后才问道：
你这两匹马果然是狼牙牙行里来的。
吴霞皱了皱眉说道：
这马是我亲手养大的，怎么能卖给你？
似乎是为吴霞做证明，那白马立即将脑袋凑过来，在吴霞的手心里蹭了蹭，那大黑马则是高高的仰起头，对着月亮打了一个骄傲的鼻哨。江天笑转头看着江天书问道：
你这匹马又是从哪儿来的？
江天书挠挠头：
我不告诉你，反正这匹马我不卖，我们只能卖无暇骑着的那一匹。
江天笑突然笑了：
无暇胯下的那匹马既然是无暇姑娘养大的，怎么可以让无暇姑娘割爱？三哥，我突然看中你胯下这匹马了，你这匹马让给我如何？100万两银子加500亩地，不成，太便宜了。
江天笑咬牙说道：
三哥真的愿意卖，我给一个实诚价格，120万两银子，如何？
江天书想了想说：
你反正有很多地，索性再送500亩做个天头，怎样？
江天笑咬牙地说道：
成交。
江天书就小心翼翼地爬下马来，将马缰绳送到江天笑手中。
四殿下，这匹马就交给你了。这匹马我也不太熟，只知道它的脾气不大好，经常看见白马就想扑上去做事，反正你小心一些。
江天书这么说话，江天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我回头立马将银票和地契送来。
江天书摆摆手：
不用这么急了，你今天给我写一张欠条就成了，至于账目什么时候送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
一场闹剧终于结束，吴霞跳下大黑马，那大黑马一声青丝竟然跑到江天书的身边，蹭着江天书的衣襟，似乎是亲热的不得了。吴霞奇怪地看着江天书说道：你认识这匹马？照理说大凡好马都是有些傲气的，当初考试四殿下也是花了好大的劲儿才骑上大黑马的几倍，但是大黑马嗅到此马味道的时候还是将四殿下甩下来了。江天书抚摸着大黑马的脑袋，倒是新奇得很，说：
这匹马多半知道我是你的主人，于是就知道要讨好我。
似乎是为了给江天书的话做注解，那匹马竟然仰起头轻嘶了一声。吴霞忍不住笑骂道：
哼，你这马儿倒是一个自来熟。
又问道：
你的大黑马怎么来的？怎么这么轻易就卖掉了？
江天书将欠条交给吴霞，笑着眨眨眼说：
黑马本来是黄褐色的。
吴霞愣了一下，然后终于按捺不住，使劲捂着肚子，却没有笑出声音来，又问道：
以你的能耐也找不到这么神俊的马。
江天书再度眨眨眼说：
马儿本来也很一般，很老实，我骑在马背上的时候给他吃了一点药，就上次我射箭的时候你给我那种能长力气的药。
吴霞忙问道：
你给他吃了多少？
江天书一摊手：
还能多少，你总共也只给了我几10颗，我想着人吊吃2-3颗才有效果，马儿这么大身体总要多吃一点才有效果，于是全部给他吃了，顺路还去青楼要了一颗春药。
吴霞这才明白过来，难怪那匹马这么急火火的想要第三者插足，却是春药的效果。当下笑道：
我以为殿下是实诚的人，却不想殿下骗起人来才真正不偿命。
我是什么人？我是纨绔，坑蒙拐骗那是纨绔的必备手段。
错了，坑蒙拐骗是地痞无赖的必备手段，吃喝嫖赌才是纨绔的必备手段。
江天书说：
那我错了，莫非过去那么几年我没有活成标准的纨绔，却活成了不标准的地痞无赖？
吴霞抿嘴说道。
嗯，多半是了。
主仆二人都是哈哈大笑，于是牵着马回书院。书院里已经是鸡飞狗跳，好不热闹，却原来四皇子殿下拉了大黑马兴冲冲去交作业。那管事的教习检查了大黑马后腿上的印记，于是打了一桶水往大黑马的身上泼了一下，地上就聚集了很多黑色的颜料。江天笑气得差点吐血。江天书挠挠头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，
那匹大黑马居然不是黑色的，见鬼了，我们明明是在山上逮到的，谁那么有空跑身上去将一匹马染成黑色。
正说着话，却见江天笑从里面出来，江天书忙迎上去低声告诉
四殿下，我也不知道那匹马是被染了色，要不我将无暇骑着的那匹给你，你将那匹被染色的还我。
江天笑站定，冷冷地扫了江天书一眼，说道，
方才谢国师传话过来，说这次比赛本来就是各凭手段，我既然上了你的当，就愿赌服输，你这匹我也不敢要，万一又是被染了色的，那我这个笑话就成为一辈子的耻辱了。
江天书苦笑作揖，
我将欠条还给你，成不成？咱们依然是好朋友好兄弟啊。